你们好不好？那怎么好的人不太多啊？晚上好。
好。
多一点哈，还是很多人不好。很高兴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相聚哈。我们先来读一点点圣经。我念，你们注意听。那有圣经的人呢，请你帮帮忙把你圣经打开。找到了以后呢，要请你把你的圣经跟旁边的人分享。我们要读传道书，我们先读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没有圣经的人别担心哈，你就注意听。我的经验呢是你们都很聪明，就是不看圣经听一听也记得住。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6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道也，这也是普风。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然后到第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最后这一节我再念一遍，希望你们注意的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题目就跟我们刚才念的这几节圣经很有关系。那我假设你们很聪明，我念过了你们都记得了，所以待会儿可以考试。考试之前先问个问题，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的，举一个手好吧。你不要装嘛，没有信干嘛不举呢？还没信就举起来手好不好？我看一看。谢谢刚才举手的每一个人，送你们一本书，出人头地。可不可以请招待的人帮忙一下，帮我把书找出来。基督徒不要拿啊。可不可以请你举高一点，这样子我们的同工可以看得到，他知道怎么样拿给你好不好？都拿到了没有？ 招待同工去帮忙一下，好不好？后面那边啊，一家拿一本就好了，好不好？啊，如果是一家的话，就一家拿一本哈。是不是应该不止这箱？是不是还有别箱？在那边有没有？那边是不是还有？是不是还有人没拿到的？哎呀，你们的信心太小。哦，没有拿到的人，我们给 rain check。rain check 就是等他们把书再弄来的时候补给你，所以你要帮忙他们一件事。他们怎么知道书来的时候要给你啊？就是你要告诉他们说我要书的，你的名字电话要留给他们，好不好？那另外一件事呢，希望你以后记得来教会尽量坐前面，有好处的呀。好，这本书啊，拿到的人我送给您，是带回家好好看的。我希望神能够借着这本书在你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些祝福。大概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够清楚，我再讲一遍，这本书送给您是带回家好好看的。还有人没听懂，那我就跟你坦白讲吧，您现在收起来别看，回家再看好不好？现在请您听我讲，谢谢。好，请问我们刚才读的那几节圣经是什么人写的？所罗门呢？所罗门是在哪里做王？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做王的时代，在当时那一块地方是犹大国，就是今天的所谓的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强盛到一个地步，历史学家说可以比中国的盛唐，可以跟唐朝相比，是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大国都要到那里进贡，都要到那里去巴结他们，讨好他们的，是一个非常强盛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王。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懂不懂？我是不懂。因为我们这些穷人说虚空的虚空，失恋的人说虚空的虚空，被 lay off 的人说虚空的虚空，你懂不懂？你可以懂。你说你这种倒霉人当然说虚空嘛，你还能说什么呢？所罗门呢？所罗门是什么人啊？皇帝啊。而且他不是一般的皇帝啊，他不是昏君啊，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你们如果读过圣经的人就知道，他是唯一的一个人，上帝问他 What do you want? 知不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看看上帝，他说 I want wisdom, 我要智慧。连上帝都吃惊了，你知道吗？没想到这个人呢，不要钱，不要权，不要长寿，什么都不要，要智慧。你看这个人高不高？今天要你要，你要什么东西啊？哇，这个人很聪明的人，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悲观不悲观？太灰色了吧，是不是？后来我圣经读多了一点，慢慢慢慢的我才明白啊，原来他讲的虚空的虚空哦，真有学问啊。你们知道吗？刚才唱的那条歌是讲空虚，知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圣经里面讲是虚空， 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空虚跟虚空不一样哦。佛教讲空，有没有？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是佛教讲的空。佛教讲的涅槃是什么？就是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叫空虚，懂了吧？那叫空虚，那叫 emptiness。 那个不是所罗门用的字，翻译圣经的人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不翻空虚，他翻虚空。那虚空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哇，虚空这东西很有讲究啊。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其实虚空这个字，它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所描写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美丽的境界。有一年我在东北，很冷很冷很冷，我们南方人到那儿就觉得穿裤子像没穿一样，其实是什么都穿在身上了，就觉得冷啊。但是那一年神给我有机会，我们经过一个湖边，好大一片的树，那真美啊，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枝子，每一棵树，都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有没有人懂我在讲什么？有没有人懂我在讲什么？啊，我们这没有个东北老乡啊。那个松树的针叶啊，不是不那个天，当然没有那个普通的叶子。每一棵树上面啊，晶莹透亮啊，每一个枝子上面晶莹透亮啊，哎呀，那个美的震撼力，我告诉你啊，真是漂亮啊。它不只是冰啊，它是冰上面还带着雪啊，哇，真是漂亮！你看过了你就知道，他们叫那个叫什么？啊，它有一个特别名词啊，讲大声一点。对了，对了，这是内行人。没看过的人给你再讲，我形容那个半天白讲，你也不懂，那就是漂亮啊。美呀、啊，真美啊！但那个东西很讨厌，你知道讨厌什么事儿吗？不到中午就没有了，知不知道？太阳出来了，晒晒晒晒，没了，全化了，全消了。那个美啊，那个景啊，就没了。希伯来文里面讲的虚空，就是讲到有一种的东西啊，是震撼你的心灵啊，是美到一个地步，你被震动到啊，你被感动到一个地步，你是没有言语去形容它的时候，但是转眼之间没有了，这叫虚空。所以虚空不是没有东西啊，虚空是有一个很美很美的东西，很高很高的境界啊。只是很可惜它不久。而有的人居然告诉我们说，它之所以那么有震撼力，就是因为它不久。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哭着跟我说，虽然我恨死了那个男人，虽然我恨死了那个男人，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晚上。 我不能够忘记我浑身像触电一样的感觉，我不能够忘记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地如在天。那叫什么？虚空。听懂了没有？听懂了没有？哎，他当时的那个感觉好不好？当时是好的不行了。他说我当时觉得就是我为这个男人死我都愿意。他是真的你知道吗？但很可惜啊，一夜激情换来一生的悔恨。听懂吗？什么叫虚空？虚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虚空是当你进入到一个光景的里面，是你一生梦寐所求的都成为真实的时候，然后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 reality is very short， 很快就要过去，这叫虚空。有没有看过有一些 baby 生下来特别讨人喜欢的？你不要跟我讲是你们家的那个，因为每个父母都非常的 bias， 所以我有的时候去看弟兄姐妹说，哎呀你看到我们家这个多好啊多美啊，我也不能骗他对不对，我只能说啊可爱可爱，但我不能说非常可爱，因为有些 baby 生下来啊像个老头一样啊，又没有头发还满脸的皱纹，还跟我讲你看他像不像他爸，我说天哪哪里像啊。哎，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没有看过有些 baby 很特别的，哎呀他生下来那个样子啊就是非常的 charming，哎呀他那个眼睛看着你啊会逗你的呀，会勾你的魂啊，哎呀你看着他就觉得他可爱的都不行了。有的时候当你看到这样子一个可爱的 baby 的时候，你会被他吸引到，你会觉得真美啊真美啊，哇人原来是这么的美啊。但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那叫虚空，再美的 baby 要不了多久都会把你气死。怎么样，有没有冤枉你们啊？做过父母的同不同意我讲的话？我告诉你要不了几岁啊，别的话还没学会就先说 NO， 个小不点儿，什么都不懂就给你 NO。虚空，虚空。多少人一生把自己埋在实验室里面，就是盼望找到一点智慧，盼望自己可以研究出一个什么东西，盼望有一天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 paper 一发表震撼啊。我告诉你啊，等你有一天真的搞出什么东西来，你知道那叫什么吗？虚空。而且不但是虚空，虚空的虚空。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请了一个传道人来，这传道人是山东老乡，他那一天晚上就讲这个题目，我们全教会的人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讲什么，因为他口音太重了。我们唯一听懂的一句话我到今天都记得，虚空的虚空。他那天晚上啊，也真让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亲爱的朋友，所罗门不只是一个有钱有权的人， 他不只是一个皇帝，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是人类中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给人生下的一个结论是虚空的虚空。意思是什么？不是人生什么都没有意思，不是什么人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不是人生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满意的，不是。他是说人生所有让你开心的事，人生所有让你得意的事，人生所有让你里面觉得说哇真好啊。因为我们去年有六个年轻人呢，国内来的，欧洲来的，台湾来的，住在我家里，十几岁的都是人物啊。你想想他为什么会住我家里，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住了，听懂了没有？因为父母受不了他了，到一个地步父母就是不是你走就是我走。这六个孩子这一年、教我很多话，人家现在都说我现在讲话非常的年轻，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话很年轻的。人生他们跟我讲，叔叔谁说人生没有爽事啊？你们听得懂吗？有的，有的，人生有很多的东西会让你很满意的，很开心的，很有成就感的，千辛万苦哦，考进个重点中学，高兴不高兴？你没考过啊？高兴不高兴？高兴几天？高兴几天？去上学不要上两个月，你一定不高兴，对不对？人生有好多好多美善的事，是我们努力了再努力，追求再追求，拼命再拼命啊，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是好的。所以你初恋的情人比老婆好，为什么？因为没得到，要得到你就知道没那么好。人生活在地上常常就是没有得到，哎呀好啊好啊好啊，拼命想啊，得到了以后呢，怎么就这样啊，就这样子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是念 computer science， 我们那个年代念 computer science 不像现在，我觉得现在学生念 computer science 好像没念一样。因为我每年要 interview 很多学生嘛，我就发觉怎么搞，现在学生很多基本的东西都不学了，搞了半天就只会搞点什么 web 啊什么 java， 就懂这些东西了，真正的东西都很多都不懂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那个年代念书的时候很辛苦的，而且呢我很笨，我挑了个不对的学校。为什么我说它不对呢？就是有一些学校你要知道它是 top 的，它是一流的，懂不懂？这种一流的学校他们不需要证明他们是一流的，你听得懂吧？所以他不需要折磨你啊，来提高他学校的名气的，这样子听懂了没有？那还有一些学校呢，反正他是差劲学校，他也不需要折磨你，你懂吧？反正我们这种学校只要学生来啊，交学费啊，多点学生呢、反正到时候给人毕业就算了，听明白没有？那我笨的笨在哪里呢？我这两种都没有选上，我选了个什么样的学校呢？其实是个不怎么样的学校，哎，但是这些学校的教授一个个都在想，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学校的排名再搞前面一点，这样听懂了没有？ 哎呀，我的天哪，我要早知道，我才不要去念这个学校呢。念这种学校苦不苦啊？苦死你哦，苦死你啊！哇，每一个教授天天就在想啊，怎么样啊，让你多写点 paper 啊，怎么样让你这样，你再多搞一点 grant 啊，怎么，哎呀，他们的脑筋啊不得了啊，我们的学生就苦死啊。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学长，有一天我因为我在那边改考卷嘛，他在见我的老板，我的教授，他就跟教授讲 ，Professor， 我已经七年了。你可以让我毕业了吧？哎 ，PhD 念七年呢，他又不是很笨的人呢，就给他整啊整啊整，整了七年了。我那时候坐在旁边，我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一想，我天哪，他学长呢，他已经七年了，那我还什么时候啊？我哪里想到？我以为我们的教授应该就仁慈一下就算了嘛，啊，就好好好好，就让你毕业了。没有，他七年有什么了不起？你忘了那边还有一个九年的。哎呀，我告诉你啊，念这种学校真是，哎呀，哭死你啊！你知道在美国，啊，对不起啊，如果中间有念 PhD 的，请原谅啊。聪明人是不念 PhD 的，只有那种笨里笨气啊，想不开啊，要念个 PhD。因为你真正聪明的人哪里需要一个 PhD 证明你聪明嘛？你是够笨了才会去念一个 PhD， 投资报酬率太低啊！你那个时间精神干什么不好的？去念书都想不开。但是最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怎么样也得念呢，啊？特别是已经念了嘛，叫你一半不念，你干不干？不干啊，不舍得啊，不甘心啊，就跟他拼啊拼啊拼啊拼啊，所以每个人都拼了个老命好几条。因为你们知道在美国念 PhD 啊，这跟你聪明不聪明没关系的，跟你努力不努力也没太大关系。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吗？就跟你老板什么时候有良心有关系。他什么时候说你可以毕业，你就可以毕业了。他觉得你现在还需要留在这里被他利用一下，他就不让你毕业，你去找天皇老子也没用。这样明白了没有？不像别的，别的是什么考试啊，可以干什么你都有办法的。搞 PhD 这个东西你研究到多少什么够了？没有够的呀，永远不够的嘛。所以你再怎么研究，你问他老板怎么样啊？You should think more about this. 他这么一句话，你回来六个月又没有了，对不对？所以我告诉你啊，我们这些学生呢，等到有一天呢，手上拿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猜怎么样？啊？我告诉你，每一个大男人都像女孩子一样哭啊！听懂没有？兴奋的，天哪，天哪，终于拿到了！哎呀，美的！年轻人说，美的都冒泡了。但是，请问各位，没几天了，没多久啊，拿到了就失业了，对不对？就开始找工作了。找不到工作苦不苦？苦啊！找到工作苦不苦？哪一个比较苦？都苦啊！我告诉你啊，所以这叫什么？虚空的虚空。讲明白了？所罗门是一个这么有智慧的人，他给人生下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生无论有多少你得意的事，人生无论有多少你满意的事，人生有多少你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事，告诉你没什么了不起，转眼就成功。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我在中国的一个小城里面， 有机会看到一份内部消息。那他们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给所有的干部呢？是因为他们在中学生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现在的中学生有多少人知道毛主席到底干了啥事儿？有多少人知道毛主席的生日是哪一天？结果那个调查出来的结果惨不忍睹啊，惨不忍睹啊！那个惨不忍睹还不是让他们最伤心的，让他们最伤心的是这些年轻人可是对着什么张学友啊，什么这个，哎呦，那些年轻人叫我的名字我都忘记了，这几个所谓天王啊，这些会唱歌的、会跳的、会蹦的这些人啊，哎呀，交过几个女朋友，交过几个男朋友，生日哪一个星座的，喜欢穿什么，喜欢吃什么，每一条歌通通背得出来。这下让有一些人看到这种结果受不了。你们年轻人大概不懂为什么受不了，我们中间有些年龄大的人就懂为什么受不了。开什么玩笑，毛主席，你知不知道他老人家当年啊是什么样的人物啊？连麻雀都得怕他呀。啊，听得懂吧？你听不懂，你们年轻人真的听不懂，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一个可以在中国那么叱咤风云的人物，不到五十年，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开始消失了。年轻的一代已经没有人在怀念他了，也没有人在关心他是谁啊。Who cares? 你懂吗？所以难怪那些人受不了啊，那些人赶快写啊，要加强抓紧思想教育啊。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以为你什么成就啊，你以为他妈了不起的那些大事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转眼都要成为过去，而且是很快，快到你不喜欢。真的，真的是这样的。我在教会这几十年，我不知道看过多少年轻人跟我当年来美国一样，两个皮箱，一屁股的债。咱们都这样来的，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惨最惨的就是这个英文实在不好。考托福我们会考，考 GRE 我们会啊，到了麦当劳我们就完了，全部靠一指神功。那么等到一指神功点完了，人家小姐下面讲了一句话 To go?我看看他，我就说 Where? 然后人家就再问我一遍 To go? 我说 Go to where? 不懂吗？真的不懂啊。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什么都没有的人最幸福，你知不知道？因为人越穷越幸福，你知道为什么？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穷人以为啊，他只有一个问题，
没钱吗？那个时候咱们脑袋里面想来想去，只要有钱就好喽，
是不是啊？哎，我们中间现在还没有像我以前那样的穷光蛋，你现在脑袋还在想着只要有钱就好喽，多幸福啊，你懂不懂？你只有一个 problem， 就没钱吗？你只有这么一个难处，没钱，多幸福啊！你在美国有本事多待几年，学位也给你搞到了，绿卡也给你搞到了，老婆也给你骗到了，房子也给你搞到了，什么都搞到了，现在苦不苦？你现在 problem 呢？你现在的难处就不是一个了，你现在问题多得不得了，天天有新问题，而且最伤感情的事是你生命中所有真正的难处都是钱搞不定的，听懂了没有？哦，这个才伤感情哦，这个才伤感情哦。你知道这么多年我看过多少年轻的夫妇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哎呀可好了，你帮我我帮你啊，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啊，晚上你念 PhD 啊，我跟你一起受苦啊，知不知道？但是日子过不了多久啊，奇怪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要不然就是男的没良心，要不然就是女的没良心，你们这边有没有？我们纽约 New Jersey 那一带可多了，什么小蜜啊，什么二奶啊，现在一个叫做山寨版的夫人，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你搞不清楚，你一直以为是他老婆啊，所以搞了半天不是，所以我叫他这个叫山寨版的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虚空，虚空的虚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人活在地上，没有任何一样地上的事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只能够带来短暂，不能带来长远。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那个永生原文就是永恒。神创造整个的宇宙都有神的时间，都有神的方法，在神一切的创造里面都是美好的。你如果有眼睛看一看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小星球，这个小 planet， 真是美好，真的很漂亮啊！你有机会走一走，看一看，到处都看到美好。那哪里不美好呢？所有不美好的地方都是咱们人干的好事儿，把美好变成不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呢？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放了一个东西。神造人的时候，在人里面创造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 eternity， 叫永恒。人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地上所有的美好到我们的手上都变成不美好。 听明白没有？
这是人在地上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说你活在地上没有好事，有，
但是这个好事不能满足你，
这个好事不能给你带来快乐，更糟糕的是这个好事到你手上早晚有一天变坏事。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
多少的东西到我们手上是好的，
要不了几年都坏了，
我们就有这个本领，
真的有这个本领。
我想请问各位哈，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看过有一对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怎么想啊？你等着看，将来结婚以后我怎么折磨你？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有没有？不应该有，对不对？我在教会里面搞婚姻辅导搞了几十年，我只看过一个，
少见啊，少见啊，神经病啊！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人要结婚的时候是希望从此我们两个人当当当当以后怎么样啊，就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有哪一个人想说我们结婚了婚以后，哎，你走着瞧哈，等一下结婚以后看我怎么折磨你，没有的嘛。但是请问各位，为什么多少的婚姻结婚不要几年，真的就是你折磨我，我折磨你啊？是不是这样子？人家告诉我，现在上海婚姻的保鲜期只剩下六个月了，可怕，真可怕，好东西到我们手上啊，就毁了，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叫做永恒的问题。神造的一切都是好，到我们这个人手上，好的变坏的，这样子听懂了没有？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里面有一个永恒的需要，如果这个永恒的需要没有解决，人就活在一种的状态里面，这一个状态就让我们不满意，让我们不知足，让我们不感恩，让我们自私，最后就让我们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要给它搞砸。哎，搞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我讨厌你把它搞砸，另外的方法是我喜欢你，喜欢到一个地步也可以搞砸，你知不知道？我曾经去探访过一对弟兄姐妹，这个妈妈可真是爱她的儿子，真爱啊！因为妈妈是寡母，明白吗？儿子是独子，哎呀，这个儿子是妈妈心上的一块肉啊！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几年我都忘记了，总有个六七年了。我就跟这个姐妹讲，哎，结婚六七年了，怎么样啊？还没有消息啊？要不要看一下医生哦？听懂我的话没有？怎么结婚那么久了没有消息嘞？我这个话没讲，人家还是笑脸跟我讲话，我这句话一讲出来人家哭了。什么哭啊？为什么哭啊？搞了个半天我才了解，这个老娘啊，每天晚上要四次进他们房间盖被，爱不爱啊？这个娘爱不爱儿子？
爱哦，
但是爱的结果怎么样？
好惨哦，好惨。
我们人就有这个本事，我告诉你，真有这个本事。永恒的问题要解决，因为人里面永恒的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的问题解决都没用。
这是神创造、神定规的，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这个永恒这个东西啊，这真的很难讲。什么叫永恒？什么叫无限大？你能够体会吗？啊，是很简单的，无限大就无限大嘛，真的。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跟你讲过了，我念那个学校很难念。不但很难念，我念那个学校学费贵得要死，因为是个私立大学。他这个很贵的学校，他有一件事情很有趣。他说每一个研究生呢，一定要修四门课 ，minimum。你如果修了四门课呢，他给你一个 benefit。就是你如果要愿意去听第五门课，去听第六门课，免费。你们想一想，中国这些穷留学生呢，我们这些穷光蛋呢，听说免费，去不去？去不去？有便宜不占，那不吃亏了。中国人别的不爱，占便宜可不能吃亏啊！我们这些学生全去了，我告诉你啊。结果一个学期下来，你知道怎么样？死得惨不忍睹。因为这个学校，你念四门课已经是老命一条了，你知不知道？你好大的胆子还去选第五门，还有人想不开的选第六门。他不宰你宰谁啊？而这个学校他还有一个好奇怪的事儿，研究生呢，只要有三个 C 就走人，听懂了没有？我的天哪！第一个学期，砰！我们这些老中有的有一个，有的有两个，你看看我们的脸怎么样？全绿了，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愁了，这怎么办呀？这个叫什么？偷鸡不成啊！他十把米啊！哎呀，全部都在那边昏了。我告诉你，下个学期要选课了，请问你我们选几门？乖乖的，每个都四门，对不对？那我当然不例外，乖乖四门呢。有一天在宿舍，那个同学跑来找我，哎。加一门，加一门。我说你少来，要加你自己加，我是不加的。上学期已经够了，不能够再一错再错。哎，我们打清清楚了，这个教授是 MIT 的。我说我管他是 MIT 的还是什么 T 的，四门就是四门。他说不不不，人家可好了。怎么好？没有 quiz， 没有 test， 没有 midterm， 没有 final， 没有 homework， 没有 project。 我这耳朵再讲一遍，他说总而言之啥都没有。那有什么？只有实题、证明题 take home， 实题拿回家做的证明题。那个老师说了，你们把这实题、证明题做了，就搞定了。哎，他上课教的跟这实题都没关系的。请问你，中国留学生呢一直迷信啊，迷信什么？学会数理化啊？下面一句不怕，骗人，怎么会不怕？怕死你，对不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总认为自己的数学比人家好一点呢。证明题嘛，就是实题，而且哎，我们中国人别的事情是一盘散沙，到了这个节骨眼儿， 我们一定是 teamwork 了，对不对？
十题我们找五个人，一人两题不就搞定了？
可以省好多钱，你知不知道？一门课好多钱呢，修不修？修不修？挣扎，挣扎。哎，不要怕了，我们要死一起死了。去了，五个人一起上。我告诉你啊，等到那个证明题目发下来的时候，已经到学期终了。我拿回来，我看我那两题啊，我真的要昏倒。第一题啊，一个自然数，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的结果永远是自然数，不会等于无限大。听懂吗？一个自然数，不管多大的一个自然数，无论你怎么加它，这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加到最后，你总要停下来，对不对？等你停下来，那个结果不是无限大。这样懂了没有？证明之。哇，可把我们整惨了，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题目很好。你知道这题目好在哪里吗？这个题目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一件事，有限跟无限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听明白没有？有限的东西永远是有限，无限的东西永远是无限，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一个不可以跨越的鸿沟。这很重要。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啊，你跟他讲虚空的虚空，他对啊对啊对啊，你要信耶稣就不虚空了，乱讲，那是迷信，哪里有上帝？什么要信耶稣？要信要信中国教，不要信个洋教啊？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很多嘛，对不对？你就跟他讲，哎，只有耶稣是上帝哦，只有耶稣是真的，其他都是迷信啊，都是偶像啊，不要信啊，乱讲。为什么就你们是真的，人家都是假的？太自大，你们基督教最狭窄了。碰过这种人没有？很多很多。好，最后你就跟他解释啊，为什么只有耶稣是真的，其他都是假？你讲了个半天，信了吧？不行。为什么不行啊？哪这么简单？你讲讲我就信了。我要搞清楚了才信。有没有见过这种人？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啊，你要搞清楚了再信，这叫痴人说梦话。因为你是有限，你要搞清楚的东西是无限，有限要搞清楚无限，这叫 Mission Impossible。想明白吗？有限跟无限中间是不可以跨越的鸿沟啊，你永远搞不懂的。人可以认识神，只有一个方法，就信他，没有别的方法，不是研究，不是你去搞，你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一题啊，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搞清楚的时候，我是个人，是有限的人，有限的人没有办法了解无限大的神。所以你真的要了解他，就乖乖听他的话，没别的，没别的，再讲都是废话。但是人真的很骄傲，你知道，我不是讲你，我讲我啊。我们这些人都很骄傲的，还有我想不懂的东西啊。哎，对不起，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承认你是有限，你想要搞懂这个永恒，这个无限大，你就慢慢搞吧。没救的，没希望的，搞不清楚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乖乖的信，没有别的办法。第二题更好玩，比第一题还难。 第二题是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听懂了没有？哎，你知道这题好诡异，你知道吗？因为这一题是要证明你不能够证明它不存在，懂了没有？因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要证明它不存在，这是不能证明的，但是这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我讲的够不够清楚？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但是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讲清楚了没有？所以我每次碰到那些不太脑筋不太灵光的人，那些人都跟我讲我无神论，我说那您就迷信，明白吗？因为无神论在说什么？说没有神。说没有神，如果没有神要证明没有神，我们是知道它不能证明，而且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你还要相信啊？那不是脑袋有问题吗？听明白没有？所以这两题的数学题对我帮助很大。神创造的万物都是美好的，都是好的，神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今生来世都过得好，但问题就出在我们跟永恒出了问题。我们为什么跟永恒出问题啊？啊，我们为什么会跟永恒出问题呢？全宇宙中间只有一个无限大，只有一个永恒，那是谁？那上帝。我们怎么会跟上帝有问题呢？有啊，圣经里面形容我们跟上帝中间呢，年轻人说叫不来电。我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叫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这些人啊，你跟他讲啊所有上帝以外的事，我们都听得懂，我们都有兴趣。你一跟他讲上帝，他就昏倒，我们就没兴趣，我们就觉得这是迷信。我最受不了的一次就是我有一次到一个渔村去啊，很乡下的地方啊，碰到一个年轻人初中毕业，居然跑来找我，刘老师啊，我听说你从美国回来的。我说是啊。听说你是博士。我说是啊。听说你还在这个研究所里面带研究生。我说是啊。不可能哎。我说为什么不可能？你怎么会信耶稣呢？那都是人家不识字的老太太信的呀。哎呀，我给他气得半死啊，真的给他气得半死。我说谁告诉你说那些念过书的有头脑的学科学的都不能信耶稣啊？那这不科学嘛。我的天哪，你初中毕业你懂什么叫科学啊？什么叫科学你懂不懂啊？哎，理直气壮，你知道吗？学科学的有人训练过，哪里有上帝？哪里有上帝？有上帝叫他给我看一看。我说如果今天拿一个东西给你看，你就相信那是上帝吗？听懂了没有？哪里有上帝？有上帝叫他给我看。我说好，你要看是吧？上帝，信不信？你开玩笑，这一定不是啊。那我拿哪一个你才相信是呢？懂了没有？有神没有神不是辩论的，不是辩论的，你辩论不来的，也不是科学的。什么科学？你真的懂科学，你就知道不能证明没有的东西，你要证明它没有是不能证明的，而且是可以证明它不能证明的，这才叫科学啊。 所以根据科学，你应该相信有神比较合理，对不对？相信没有神是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
不能证明没有证据，死心塌地都要信，这叫什么？
这叫迷信。
所以相信无神论的人是绝对的迷信。
你们信耶稣就不迷信？当然不迷信了，我们怎么会迷信呢？啊，你们太自大了。你们可以证明有上帝吗？对不起，也不能。
那你们不跟我一样一起迷信吗？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不能证明有上帝，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肯定有上帝。这样听清楚了没有？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肯定有上帝。有什么证据啊？
哎呀，你真的要听啊，坐下来慢慢讲，讲三五个钟头讲不完，讲明白没有？
我们证据一大堆啊，你说没有上帝，
你坐下来讲给我听，
找一个证据讲给我听，告诉我说看到这个证据你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肯定没有上帝，找一个。
我告诉你，你一个也找不到。这么多年呢，我都悬赏2000元，多了我也没有。
谁能够找到一个证据是让任何一个有逻辑理性的人看到这个证据，就说看到这个证据很合理的推论就是应该有，应该没有上帝。
这么多年了，没有人来想要这2000块哦。
只有一个例外，
有一次个老兄跑来找我，刘老师，我想我有一个证据。我有什么证据啊？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上帝，所以根据这个事实，这个证据，我可以做一个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真的？
真的？没有看见，所以很合理的推论就没有，是不是？
是。
真的？
真的。见过你曾祖父吗？
我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证据
让我们相信没有神，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一大堆的证据让我们知道有神，
一大堆。今天晚上我不想讲这些证据，我留了明天早上讲，所以想听的人明天早上来听。那我今天晚上要给你讲什么？就算有上帝又怎么样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前两天还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听说你们的圣经啊，
讲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我是皇帝的子孙，我中国人，我干嘛要信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我告诉你，上帝不是单单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是全宇宙的，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
万有都是他创造的。
就算有上帝，为什么我们要信他？可不可以他做他的上帝，我做我的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可不可以？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只有上帝能解决你里面那个永恒的问题。
没有上帝，你这一辈子活在地上
就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那个麻烦就是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虚空，
那个麻烦就是所有美好的事到你手上都不会久，
那个麻烦就是你今生没有帮助，来世没有盼望。
这很伤感情的事情，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像佛祖一样，
我佛慈悲，普度众生，
多好？你们基督教真差劲，
就要呢信耶稣得永生，那不信的人呢下地狱。太狠了吧。让我告诉你，永恒的问题不是宗教的事情，永恒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这话怎么讲？我们的生命跟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真正的永恒分开了，没有联系，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样东西把它赶走了。我们生命里的这一样东西，圣经里面给它定义叫做 SIN， sin， 中文把它翻作罪，害死好多中国人。因为你跟中国人讲说 You are sinner， 他马上那个脸呢就一阵青一阵白啊。我办移民的时候还办过良民证。我怎么会是 sinner？ 我是好人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是好人，你是好的 sinner， 听明白没有？你如果是坏人呢，你是坏的 sinner。 你是小孩子，你是小的 sinner。 你是老人家，你就是老的 sinner。 什么叫 sinner？ 就是一个人他的生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他的生命，他是他原来自己的那个生命。这一个生命有什么特点？这一个生命不是不知道善恶，他知道善恶。这个生命是他不想做的坏事，他常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想做的好事呢，偏偏又力不从心，这是他的特点。他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这两个特点就注定了我们一生的悲剧。我们很少觉得自私是很坏的事，但是我们从来不晓得说所有其他的罪恶都是从自私生出来的。听懂吗？我们这一辈子活在地上，请问你是卖菜的人给我们的伤害深呢，还是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的伤害深啊？卖菜的不太可能嘛，对不对？常常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最深的伤害，可能是好朋友，对不对？可能是亲人，对不对？承认不承认？真的让我们有那种锥心刺骨痛的时候，绝对不是卖菜的，都是跟我们很亲的人啊。我现在假设各位哈，我假设各位都是很有良心的人哈。我现在请你问一问，如果我们生命中每一次给我们最深伤害的都是我们周围最亲的人，请问你，你周围最亲的那些人，他们生命中谁给他们带来最深的伤害呢？不是我。当你说不是我的时候，就证明你是一个 sinner。 因为 sinner 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死不认罪，千错万错都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哎呀，我不知道碰过多少夫妻吵架，哎呀，真的太多了，都讲不完了。但是有一个特点，
这么多吵架的，我就没看过有一对吵架的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没看过，都是谁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但是亲爱的朋友，我问你，真的如此吗？我们这些人，我们生命的本质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我愿意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偏偏去做。我们生命的本质是我不喜欢吹牛，不喜欢骗人，不喜欢骄傲，但是我偏偏都爱做这些事。听懂了没有？这个叫做圣经里面讲的 sinner。 如果你是一个 sinner， 你就注定活在虚空的虚空的下面。唯一可以从这一个痛苦里面出来的方法，就是换一个生命，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你的生命。当你向着神把心打开，说耶稣啊，听说你是上帝，真的假的他搞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 sinner， 我这种的生命我活够了，这种生命让我痛苦，也让我周围的人痛苦，我不喜欢这样活下去，现在求求你住进来，换一个生命，让我重新活一次。这个叫圣经里面讲的信耶稣，这个叫圣经里面讲的回家。听懂了没有？当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人生中所有一切的事，不管是快乐不管是痛苦，都不再是虚空的虚空。因为你有的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你有永恒的盼望，你有永恒的气质，神的生命在里面开始改变你。这一个过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永远，这是让你活在地上越活越精彩真正的动力。想听明白没有？千万不要误会说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天天做坏事，没有这个事的。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也常常做好事，很多基督徒也常常做坏事，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你就马上就变成圣人了，没这么简单。差别在哪里？差别是你没信耶稣的时候，你里面这个生命就是让你那些好事都做不久，信了耶稣以后就是让你里面再也不能够坏事做不久。听清楚了没有？没信耶稣的人是好事做不久，信了耶稣的人是坏事做不久。所以如果你拼命爱做坏事，我劝你啊，不要信耶稣啊。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想做坏事可以做，但做不久，因为你里面那个生命会抗议。这样听懂了没有？信耶稣最宝贵的就是生命改变。我小的时候家里穷，我妈就叫我们呢，放学回来就要去喂鸡啊，喂鸭。我们家里就养了一堆鸡啊鸭的，真烦呢，那味道实在不是太好。而且我最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喂它的也是我，带它出去玩的也是我，最后要宰它的时候还是我。哎呀真气啊，你知道吗？又不敢跟我妈讲话，你知道我妈开玩笑，你跟她讲话他就请你吃竹笋炒肉丝啊，你们都听不懂。哎呀，我们穿短裤啊，那个脚上给他打的呀，一条一条的呀。有一次我气的给他打的，我气的，我说你国民党特务，打得我腿上青天白日满地红。 养鸡养鸭很好玩的。有一次我们抱了一窝的鸡跟一窝的鸭，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生出来，这个鸡跟鸭不分彼此的呀，他们睡在一个笼子里面，哎呀好的嘞，吃东西也一起抢着吃啊，因为我喂反正喂一样的东西嘛，哇抢啊抢啊吃啊。后来他们稍微长得大一点点，我妈说赶到后面那个池塘里去，我就把他们赶啊赶啊赶啊赶到那个池塘里面去，因为到池塘旁边有很多那个虫子啊什么，让他们自己找东西吃嘛。哦，他们也在那边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但很奇怪哦，到了池塘旁边哦，那些鸭哦，一个一个的就自动下水了，都不要叫的，一个一个都下去了。那个鸡呢，一个都不下去啊，为什么？生命不一样，听懂了没有？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晚上来，我不是劝你信耶稣、信基督教，不是。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我劝你信基督。信基督跟信基督教两码事儿啊。信基督是你知道，人生实在是虚空的虚空。你知道，你需要，如果有一位永恒的上帝，你需要他改变你的生命，让你不要再这样子活下去。因为你活在虚空的虚空里面，不只是你一个人苦啊，你害死你周围多少人呢、啊？你不要这样活，你愿意改，你愿意上帝帮助你，你求他住进来，他给你一个新生命，这叫信基督。信基督教呢，就告诉你说，从今以后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打牌，不要玩女人，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样听懂了没有？宗教是给你教条教规，叫你去遵守。信耶稣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活出一个新的生活，这两码事儿啊，这两码事儿啊。所以你要选择，你要不要上帝给你的这个礼物，让你的人生脱离虚空又虚空的光景，这是你决定的，别人没办法替你决定，求你也没用，劝你也没用，你自己要决定。有一次有一个人跑来找我，他说刘老师啊，你说我们是信基督对不对？我说对，基督就耶稣嘛，我说对，我们不是信基督教，我说对，基督教有很多规定要做的，还有很多规定不要做的，我说对，那信基督没有规定要做的，也没有规定不要做的，对不对？啊，下面怎么回答？我说对，他一听，真的吗？我说真的。他刘老师，我告诉你，我就爱抽烟。我为什么不信你知道吗？就我去看教会没人抽烟，我信了以后我要戒烟，这不行的。你告诉我，我不信基督教，我信基督，以后可不可以抽烟啊？你们怎么回答？可以。他说我还爱喝两杯，我爱喝酒，我信了基督以后还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可以。他说还有一个问题，我喜欢打麻将，我信了耶稣以后可不可以打麻将？可以。他听了三个可以以后，他看我，他说你在骗我。我说没有，我讲的是真的。嗯，让我这样子问你，我信了耶稣以后又抽烟又喝酒又打牌，我能不能够上天堂？我看看他，我说你听清楚，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拼命抽烟，你拼命喝酒，你拼命打牌，保证你可以上天堂，而且还保证你很快就会去。
说但是你真的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他要做什么事儿，我不敢保证。我知道我爸抽了一辈子的烟，他病到一个地步，医生跟他讲你不要来看我了，他跟我一样高你知道，他那个时候生病45公斤，瘦得不行了，全身都是病，去看医生，这个医生那个医生拼命的找着医生换了看没用，后来看到有一个医生就跟他讲你不要来看了，我实在告诉你，你先把烟戒了再来跟我们讲话，否则你就准备差不多了，你没几年了你就走了吧。哎，我那个时候听到医生这样子讲我爸爸，我急不急？急的嘛，对不对？那怎么办？把他烟藏起来是吧？有没有用？没用啊，把香烟剪一半有没有用？没用啊，给他买绿嘴有没有用？没用啊，怎么跟他讲都没用啊，求爷爷告奶奶啊，老爸医生已经讲了，你再不戒烟你没命了，你一定要戒。有一天他火了，他你给我听清楚，我告诉你戒烟有什么了不起，我每个礼拜都戒三次。啊，你没听懂。他说你不要开玩笑，我抽了一辈子的烟，我就是死也要抽。后来不知道上帝怎么救了他，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反正信耶稣了，而且我郑重声明跟我没关系，他会信耶稣跟我没关系，因为他我信耶稣以后，我劝他信耶稣被他臭骂嘛，骂得一不像话。等他信了耶稣以后，很奇妙的事发生了，他有一天早晨呢，照他老规矩在床上起来以后不下床的，要先把香烟点上。他的香烟一点，哎呀，怎么有这么难抽的东西啊？从那天开始戒烟，生命改变了，里面的胃口改变了，爱好改变了，什么都改变了。我告诉你，信耶稣就是让耶稣的生命住到你的里面，这一个生命跟你以前的生命不一样，这一个生命给你带来的喜乐满足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生命给你带来的能力弃绝罪恶不再自私，这个生命给你带来的力量让你有爱，真的可以爱你周围的人，让你真的可以为他们付上很多的代价，无怨无悔。这一个生命极其奥秘，让你在富足、在贫穷、在顺利、在艰难，你里面都有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看，有些基督徒一天到晚傻笑，你没看过？有什么好开心的？你那么乐。但是我告诉你，你信了耶稣，这个生命就是给你带来这样的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到了，我们需要结束，请大家低头闭眼睛。如果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有任何一位朋友，你知道你这一辈子尝过了什么叫虚空的虚空，你不希望继续的这样活下去，你希望脱离罪恶，不要做一个 sinner， 你希望从短暂可以进入到永恒，你希望你不要再伤害你家里的人，伤害你所爱的人，你希望你不要也被你周围的人所害所伤害，你希望你活在地上可以有平安有喜乐，所以你愿意到耶稣面前来，因为你听说他是上帝，你听说他是无限大的永恒，你听说他爱你，他要救你，他要改变你，虽然怎么发生的这些事儿你还没搞清楚，那是明天讲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耶稣真的是上帝，肯救你，肯爱你，肯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一个新的生活，你想要得到这样福气的朋友，现在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们要祝福你。
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感谢主，我又看到了。还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晚上愿意得到上帝的恩典，生命改变，不是叫你的教条教规增加，不是，生命改变，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恨恶罪恶，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你可以爱慕良善，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你不再骄傲，不再自私，有一个新的生命带给你真正的永恒，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你要这样的生命，你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恭喜你。还有哪一位？恭喜你。还有没有？还有哪一位吗？谁愿意今天晚上就得到这个福气？不要等明天早上。上帝从来没有说你搞清楚的才可以得到，上帝说凡愿意得到的都可以得到。还有谁要得到这个礼物？今天晚上就得到了，请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今天晚上要得到。你说我这一辈子活在地上，真的是好多好多的伤心事儿，好多好多的痛苦，好多好多的麻烦，我不要再这样的活了。如果耶稣你真的是上帝，你可以救我，你可以给我的人生过得完全不一样，我要换一个生命，我要你像神那样子永远的生命，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还有吗？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得到这个福气，把手举一下好不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请基督徒以及所有心里面你觉得你愿意跟上帝讲话的朋友跟我一起讲，我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好不好？如果我说的那句话你不要跟上帝讲，你就不要说，不要骗他。但是你听我讲那句话，说哎，这句话我要跟上帝讲，你就跟他讲。耶稣啊，听说你是上帝，听说你是永恒无限大，我很多东西还搞不懂，但是我今天晚上确实知道，我这一辈子说过许多不该说的话，做过许多不该做的事，很多我想做的善事我没有能力做，一些我不想做的坏事我还偏偏去做，我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不自私，我没有办法不骄傲，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活得我自己不快乐，我周围的人也不快乐。我今天晚上听说你不但是上帝，你还爱我，你不嫌弃我，你要来救我，你要给我换一个生命，换一个属天的生命，换一个永恒的生命，换一个不骄傲的生命，换一个真正肯爱别人的生命。耶稣啊，这个礼物太好了，我想要，求你赐给我，我现在就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赦免我的罪，给我这个新生命。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